主，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接受你对我们的引导。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在我们啊一生里面啊，怎么样去更好的侍奉你，跟随你的心怀，帮助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啊从你的话语就得到帮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保罗赞赏腓立比人的信心啊，腓立比教会我们在读经的时候都知道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保罗知道他们的信心的时候，甚至愿意为他们牺牲他生命也在所不惜，甚至能够喜乐的面对他们一切的事情，因为他们热心传福音啊，在教过保罗这个传教士，在这侍奉来说他们确实做得很不错。但是呢，有一点点的问题在他们团契交通方面啊，同工合作方面啊，教会整体表现来说就不是那么理想。保罗就有话要说，他在书信后面甚至点名说，两位女士虽然他们是热心侍奉，但是彼此不同心，不愿意合作，不能合一。好，这样的时候呢，就有问题就来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基督为首带领之下，一起必须配合合作的，配搭好，同一方向步伐。也许不至于到一个田地互相嫌弃，以仇为敌。但是如果彼此有埋怨，有争论的话呢，个人自高自大的时候呢，都难阻教会事工的发展，不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教会整体来说就失去了救恩的名证。所以保罗继续给他们勉励鼓励，开放他们的眼界，给他们更大的盼望，希望作为神的儿女，不单是要关心自己个人的成长，而且在教会整体说，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做这个世代的见证更为重要。在教会这个群体里面，每一个人都应当要认清楚自己的时代的使命，在这个心思意念行事为人都应当有做与世人不同的价值观。在这个群体的团契交通的过程里面，带着一种与世界分别开来的心态，使教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群体，让人羡慕的群体。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保罗提到他们面前所看到面对的问题，其实与他们从前看到保罗所遭遇的没有两样，因为呢，基督徒所面对的问题历世历代以来都是差不多，要不就是被人误解，要不被人拒绝，甚至被人利用，这些问题都因为人心有所不同。甚至在传福音这件事情来说，有人简单明了的，但是个人心怀不同的目的，有人传福音为了主，有人传福音为了自己，有人传福音为了打击别人，再接着做法运作方面方法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有人觉得自己的意见最好，结果也已经形成了竞争比较，就不能同心的问题。所以他在第二章的时候就继续说了，在教会团契里面呢，不管是劝勉安慰交通甚至慈悲怜悯，这是好的事情，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劝勉必须要按照基督的意思，安慰要凭着爱而行，交通是在圣灵里面的慈悲怜悯，也是要从心发出来才有意义。这些事情都不是因为人的能力，不是仁义或者各样的目的。他强调在这方面，教会必须要心思意念都同心合意， 同一样的。另外一方面，他也同时指出几方面的对比，就是不可结党，要存心谦卑，不可贪图虚荣，反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自私，反要关顾别人。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这就是基督耶稣的心怀，是耶稣对基督徒每一个跟随者的期望，所以我们每一个都必须要学习这样的方面。他重点提出具体的心思行为守则，勉励腓立比教会不但在个人的层面，也不单是在事工的层面，更要在整体教会的层面集体统一的表现出来，一个与世界不一样不同的群体，与世界观的价值观形式人就不同的生命，以致教会可以成为这个自私自利歪曲被谬的时代一个强烈的对比，触发人心的思考，能够让人想到要寻求新的出路。教会就是在这个黑暗无望的时代能够成为一个好像明光照耀一样，这是基督的心怀。这一节的经文主要的意思，在完全得救的事情上面，每个人都有恐惧战争的态度，小心谨慎的去面对。上文保罗对教会腓立比教会非常的赞赏，他们在福音事工上面很同心努力，甚至在捐献侍奉超过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对福音的沉重的负担表现在支持保罗的宣教事情上面。然而保罗接下来指出了外面一些环境以及内部的关系的问题的时候，要对他们发出劝勉和警告，意思就是既然他们已经入了基督和福音的门，也很积极的学习上进的时候，除了个人的努力以外，应当更明白更深的道理，而且这个更深的道理其实也是得救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需要恐惧战兢坚持来对待的。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他知道他们领受也明白了他的教导，也愿意顺服，不管他是否在他们一起，本来问题就不大的了。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学习属灵的事情方面长进的时候呢，都在不断的长进，不在乎人怎么说怎么看，其实最重要的是主在暗中查看，不管我们的行事为人如何，也不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能力，而是圣灵摆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自人而人的流露出来，而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我们所做所摆上的不是为了别人的好处，或者为了教会的，都是为主而做的事情，并不是为人而做的，所以我们一切所作所为都应当归荣耀在给天上的父。但是在这里他也要提醒腓立比教会一件事情，重要事情，基督徒不是个别成长个别存活的，不管个人如何讲进成除属灵，不管那怎么侍奉能够非常特别的成功，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群体不能在凡事上面同心合意的时候呢，可能也不一定能够讨神喜悦，成为真正的好见证。他把救恩提出来的时候，是让他们要恐惧战争的思想的心态，其实不单是腓立比教会，其实救恩对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也是一样，不单是对每一个基督徒，更是对每一个地方教会 以致普世教会的要求都是一样。保罗并没有怀疑腓立比教会的顺服是表面的功夫，因为他知道不管他是否与他们在一起，他们一样的热心侍奉，他们的顺服也证明了他们领受了教训，凡保罗所教导的他们都愿意听从。在教会里面，不管是什么样的侍奉，总会有一些问题，有一些事情是每个人都愿意做的，也有一些事情没有人愿意做的。我们都明白这是什么问题，可能我们自己也碰上过，但这正是需要我们调整心态的一些问题。如果我们思想一下，就是不管是什么侍奉，我们是为主而做的，不是为人而做，也更不是为自己而做的话呢，就不一样的想法。另外一方面，我们想到赞赏是从神而来，而不是从人而来，也不是自我感觉良好。所以教会整体身体上面每一个肢体，其实每一个都是不可缺的。想明白了以后，对我们同心合意合意就能够有很大的帮助。作为一个基督徒，甚至是传道人，其实我常常觉得非常幸福，因为不管我想什么计划什么，都是神在我心里动的工，我要做的能做的都是神在我里面运作推动。所以不管好的不好的，成功了失败的，都不是我的问题。一般我们都有差不多的态度，就是顺利成功的时候就感谢神，失败犯错的时候就想到是别人的问题，有时候更把这些问题推到魔鬼的头上。但是如果是神的美意让我们摆脱这样的对自己的责任，随便放手的话呢，那如果我们这样想也可以。但是从这里的上文下理，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在让教会每一个人都能够谦卑同心，放弃自己的虚荣，看别人比自己强。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理解就不一样了。我们可能看到一些意向，觉得教会可以前进的方向，努力的定下计划，大家同心合力的协力的进行。在时间进行的过程中，可能有人觉得在人面前慢慢变得自高自大，以为是某个人自己的看见的能力让教会的事工能够成功，看自己比别人强。甚至有人在神的面前也是如此，以为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想法去帮助神的计划去完成他的心意。但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提个醒，把思维放准重点。一方面，不管我们所想所做的有多伟大，都是神在我们心里面所动的工，把心思意念放在我们心里，又把所需要的才能恩赐都赐给教会。但是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神的荣耀，教会同心合意去完成神的事工，把一切荣耀归给神，正是让这个世界能够看到神让教会所成就的与世人所想的完全不一样。另外一方面，保罗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教会合一同心的重要性。没有一个最重要的人，也没有一个没有用的人。作为基督身体上面的肢体，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而且每一个肢体也需要配搭起来才能够发挥该有的作用。 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训勉可以说是苦口婆心，甚至唠唠叨叨。他用上了很多不同的角度来说同样的信息，把这个问题说得清清楚楚。那什么是看别人比自己强了？什么是结党纷争了？怎么样才能避免虚荣的贪慕虚荣呢？然后他就用一句话总括起来：凡所行的，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发怨言什么时候发生呢？是因为多少的分配，高低的感觉。我感觉你多了，我就感觉我少了。我觉得你位置高了，那我就低了。你有了，我没了，然后就觉得不公平，然后就发怨言。在个人的角度而言，不公平就是世界社会都对我不好，我拼啊，我努力啊，为什么别人有的我没有？甚至有时候我有的也失去了。没办法，怎么办？怨天怨地。但是在教会一个这样的群体里面，有人与人的关系网的时候，攀比的感觉就容易让人发生埋怨。那时候不但怨天怨地，更怨天怨地尤人。要解决这些不公平的心态，除非如保罗所说，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自以为是，自以为义，满足于神给每一个人的不一样，不管是一千、两千、五千，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最终都因为自己所得的向神交账。所以只要凡是站在另一个角度来考虑一下，想一下，不耽顾自己的事情，不耽顾自己的感受，也要想一下别人的事情，别人的感受，为别人想一下的时候，互相就能够成为支持的力量，不会成为互拖后腿。争论很多时候是从不同意见开始的，看自己为大，不服别人，然后就开始了。自己的意见常常都是最好的，别人的意见总有缺陷。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原谅啊、包容啊是很不容易的、很难得的美德，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包容量，很多的原谅，因为我们常常都能够包容自己，原谅自己。难的是包容别人。因为我们难的是包容别人、原谅别人，所以圣经说什么？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有时候争论意见的时候，可能比较容易处理，因为事情对错是比较客观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但是常常争论的时候是好、更好、最好，这个就没有客观的标准了。很多时候呢，就差不多是不能够解决的争论，除非有人愿意放下自己，看别人比自己强。当世界都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相信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时候，凡事都有比别人强的时候，弱肉 强势、强者为王这样的心态，人都要靠争夺去达到自我的目的，甚至不管公平，也失去甚至公理也没有。用世界的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不骗人就被人骗。今天每一天，甚至我每一天都看到被骗诈骗的事情，手机的信息什么电邮的都有。这个是什么样的世界呢？这个正是这个黑暗世界的正常现象。教会却不是这样。神的心意是让教会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作为明光照在黑暗中，让希望世上的人能找到方向，找到希望。在教会中的行事为人就是一句话，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凡事包括了所有的心思意念、行为举止，每个人都一样，同心合意去这样做。保罗在一连串的勉励劝勉的话以后，就以一句话，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停顿了以后，以基督作为榜样，总结出神的心怀，让腓立比人清楚明白，也让我们今天每一位愿意明白，教会与世界是怎么样分别开来的，而且神的儿女基督徒又怎么样从世界中分别开来。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可以反过来说，作为神的儿女必须无瑕无疵，人畜无害，无可指摘。也就是说，神的儿女是零受亏损，也不占别人的便宜，诚实无伪，不偏不贪。世人所作所为拐弯抹角，神的儿女率具坦然。世人勾心斗角，损人利己，神的儿女放弃权益，舍己为人。当我们愿意听从顺服前面的教训的时候，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的时候呢，就能够使我们无可指摘，我们就可以做好事，当好人，做好基督徒。那基督徒的使命是什么呢？现实就是，我们常常可能都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也是给我们一个好的借口。世人都如逐水浮萍，随波逝去。但是感谢神，这不是我们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智慧能够处理的问题。神的心怀让教会在历世历代的时候，应当好像明光照耀，带给黑暗的世界一个新的方向、新的希望、新的出路。我们既然生在这个时代，成为神的儿女，就要顺服神的带领，做一个无瑕无疵、诚实无过的神的儿女。同样的，在我们身边，不管是我们的家庭、在工作、在学校，一方面好像光照在黑暗中，让人看到一条与世界不同的路；另外一方面也见证黑暗的不是。在这个拐弯抹角的环境，这个时代站稳在公正公义上面。保罗在接受第一轮的劝勉的时候也概括起来，他说将生命之道显明出来。生命之道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就是道，就是生命。 听从遵行他的教训，就是活在生命之道中。他的道就是他的话，他的话带给人生命。怎么样表明呢？表明有几方面的意思。表明首先是活出来基督徒的生命。这个基督徒的生命行事为人心思念现连续不断停不下来的生活方式。我们的行事为人的态度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自然而然的流露。另外一方面也是连续不断的停不下来的传讲有关生命之道的内容。这个连续不断停不下来的行事为人的生活方式是需要坚持到底。我们不一定是每一时每一刻都一样，但是必须要坚持到底。唯有这样的坚持到底，保罗才能在基督耶稣的日子，在我们将来面对面见主的时候，能够领受公义的冠冕。这样的坚持不是说常常要自己提醒自己的生活方式思维，乃是经过圣灵的改变，把我们生命改变成为自然而然的一个生命的流露的时候，这个态度在凡事上面的自然而然的表现出来。不单保罗到那日可以喜乐的没有空跑逃炉，浪费他自己的时间去传福音，我们也可以同样的喜乐的也没有白白浪费地图，浪费神给我们的时间。我读神学的时候曾经去过乌干达几个月，有一天晚上我在站坐在外面院子的时候，生平第一次见到一个单独的萤火虫，我从来都不知道萤火虫是怎么样的。那次的真正看到一个萤火虫在我面前飞过，然后慢慢飞进去黑暗里面，那个地方是没有灯，什么都没有的，黑暗里面最后就消失了。我也去几年前去过新西兰的萤火洞看过，里面有千千万万的萤火虫，它的都粘在洞顶上面不动的，抬头看的时候像好像满天都是星星一样，很亮很漂亮，就成为世界有名的景观，每一个去新西兰都去萤火洞看一下。我们每一个都是一个小小的萤火虫，虽然都发光但是非常有限，但是如果每一个都能够发光的话，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群体，就能够发挥更大的光，照亮这个时代，照亮这个社区。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每一个肢体都有责任，不管个别的肢体是否俊美或者体面都不重要，但是重要的是整个身体的身量与智慧都要长大，让神和人都喜悦。愿意我们都共同努力去尽心尽意去摆上，让教会在这个社区作为照耀这个世代的教会，把希望带给那些无望黑暗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建立教会在这个社区，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听到你自己的心怀，也明白保罗对我们所解释的，知道成长固然是每一个人的本分的生命，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基督耶稣的心腹作为教会的每一个肢体，我们都要同心合意的发挥我们的光，好让我们照耀这个时代 照耀这个社区，让更多的人看到光，看到希望，被吸引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